有现有罪有死，这就是人，三有的人，求知求善求生，这也是人，三求的人。三求呢，中国古人叫求道，因为他们认为真知、至善和永生都在道里。反过来讲，唯有在道里才有真知，才有至善，才有永生。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，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？那就是人是怎么意识到自己有限、有罪和有死的？换句话说哈，你如果知道你是有限的，一定有一个无限的参照系，对不对？你说我很短，那你一定看见了长；我很浅，你一定知道有一个深。那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驱使或诱导人求知、求善和求生呢？你求什么呢？如果你没有目标，你求什么呢？那目标说是真知，你怎么知道有真知呢？是至善，你怎么知道有至善呢？是永生，你怎么知道有永生呢？这是个奥秘，这个奥秘就不能用文学、科学来解答了，因为人类不知道，要用圣经，圣经里边全部有答案。第一，人神之连结。人跟神之间是有连接的，首先人有神的意识，很多人说没有神，啊，还有的人像罗素啊，说压根儿就不该谈论神。然而事实是什么呢？人类一代又一代的谈论它，这就好像干渴的人不能不谈论水一样。你说大家都渴着，谁也不许提个水字儿。那有什么用呢？他心里也还是在想水啊。神是人类意识中一个把握不住又挥之不去的意念，两面啊，一面你把握不住它，第二你却挥之不去它。圣经说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文学家伏尔泰说，我们心灵深处有一些不可抗拒的理由，使我们深信有一位神存在，而我们是他的作品。那么谁是真正的无神论者？我给大家举一个实例啊，有一个30岁出头的医生，有一次我讲完道，他跟我到了住的地方去跟我辩论到深夜，他是精力充沛，一点都不困，炯炯有神，而且那个知识挺丰富挺渊博的，30多岁了还是单身，读了很多书。当时我已经精疲力尽了，当时我灵机一动，我就说，你能不能站起来拍着你的胸脯说绝对没神，你敢吗？哎，他不敢，他不站起来，而且他也不说话了。我们就跟另外的几个人一起说话，说了一会儿以后要分手了，他们要离开了，他悄悄跟我说，刚才我不敢站起来拍胸脯是因为两点。第一点，我是医生，我看过很多人死去，我有恐惧感。第二呢，他说我30多岁了，老谈恋爱老谈崩了，他说这好像这个命运我也掌握不了。我说这就对了，你不敢说没有神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心底有神的意识，每个人都有的。著名的达尔文主义者，他是达尔文的学生，一生宣扬进化论，临终的弥留之际呢，却不停地呼喊上帝。等他醒过来的时候，守候在他身边的儿子就问他说，父亲，你为什么迷迷糊糊的时候老喊上帝上帝？因为你一生是宣扬进化论的嘛，你到死之前怎么守不住阵地了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结果他这个老父亲就跟儿子说，说儿子，你不知道，人在这个时候呢只能喊上帝，你总不能喊猴子啊猴子啊，你抓不住猴子的尾巴。我是觉得这个人都有神的意识，灵魂还是可以被苏醒的，就像诗篇里边讲的，你使我的灵魂苏醒。第二，人有神的形象，刚才讲的是人有神的意识啊，在人的心底潜藏着。那为什么人有神的意识？ 这个神的意识是从哪里来的？只有一个解释，因为人本来就有神的形象。这是圣经上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说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。神就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。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，将灵，也就是将自己放进了人里面。你注意，神就是个灵嘛，是吧？神就是圣灵。他把灵放到人里面的时候，就是把他自己的生命的本质放到了人里面。所以我们人可以跟神相通，有这种潜在的能力，而且我们还不能离开神。那么可以说哈，我们人也是神的一个载体，起码是神的灵的一个载体，而神呢，就是我们生命的本体。所以在本质上来说，人的高贵一点儿也不亚于天使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这么一来呢，我们就一刻也离不开神，就像洒在地上的阳光，一刻也离不开太阳，就像葡萄枝子，一刻也离不开葡萄树。我们人的生命一刻也离不开神的生命。好，这是人与神之间，第一是人有神的意识，第二是人有神的形象，第三呢，人求神的完满。圣经说，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要叫他们寻求神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人身上神的形象，人心底神的意识，会令人隐隐约约的有一种冲动，向往只有神才有的完满。这就是人呐，都是完美主义者。康德就讲，人是有限的，在时空之内，但是人却有一个无限的冲动，想认识超越时空的那种存在，尽管他还不知道那种存在是什么。这是康德的判断。我觉得我读哲学，康德是最伟大的现代哲学家，或者近现代哲学家。他把这个人的这个两面说得清清楚楚，一面就是你的有限性，另一方面呢，就是你的无限的冲动。你有无限的冲动，可是你的能力，你的思维能力却是有限的，就导致矛盾，二律背反，导致战争，导致冲突，导致所有的这个人间的怪象。最初亚当夏娃是将自己融入神的完满，以神的完满为自己的完满，这就是中国古人讲的乐天之命、顺天从命、天人合一等等。我觉得这些说法了，也隐含着我们古人对伊甸园的美好回忆。我是坚信这一点，咱们中国人也是亚当夏娃的后代，特别是挪亚方舟以后被分散到各地，巴别塔之后，那么我们是闪的后代之一，然后我们到了东方，在中国这个地方。其实呢，远古的那些传说记忆都是跟圣经相连的啊，他们一定记得有一个天人合一的美好状态。所以讲这个天，讲命，讲顺从。后来亚当夏娃被蛇引诱，吃了那果子，那个蛇说，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，你们便如神，能知道善恶，这就惨了。从此以后，人不再是将自己融入神的完满，而是要靠自己修成神的完满。这个修字呢，就不仅是指修道、修行、修炼等宗教的努力，也是指人类一切求知、求善、求生的世俗的努力。这种努力不是不好，可歌可泣，无可厚非。但是如果背后的驱动力是蛇的那句话，哪句话呢？就是你们变如神，这就惨了，这就惨了。因为蛇说，你们就会像神一样怎么怎么着，这就成了人的目标了，我们要像神一样。很不幸，我告诉大家，今天这话应验了。因为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创造哈，现在就是要让人像神一样，要创造按照我们人的形象创造 AI 机器人。这那个赫拉利，我昨天讲到那个犹太人历史学家赫拉利公开的宣布，人成为神的时代来临了，因为给了你创造机器人的这个机会。可怕呀，人能成为神的那个时刻一来临，人类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。前面讲的这三点啊，人有神的意识，人 有神的形象，人求神的完满，这都是讲的人跟神之间的相连性、相关性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人跟神之间的隔绝性。圣经记载，一旦人自己要如神一样，立刻就与神隔绝了，神就把你赶出伊甸园。神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，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于是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，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。好，这话狠啊，说的，耕种那个你自出之土，你从这儿出来的，你自己去耕种这个东西。你知道农民在种地的时候，觉得是自己的肉，觉得是自己的血。有罪有限有死的人，终究不能凭自己的智慧力、道德力、意志力通向神，因为人与神之间有一道本质的鸿沟，是人不能跨越的。就像电脑跟人之间有一道本质的鸿沟，电脑永远无法跨越。用这个电脑来比喻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非常的容易理解。电脑尽管它像人，有些地方，但是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人，永远不可能像人一样去思考，有情感。如果他哪一天想这样，结局是什么？灭亡。去年不就是那个 Facebook 脸书不就出了这个事吗？他们造了两个 AI 机器人，最初级的，让他们两个互相对话。本来是想设计成一个可以跟 Facebook 的用户对话的这种服务性的机器人，他想让机器人跟机器人之间来互相对话，结果呢，很快就发现这两个机器人对话的时候，创造出了一种人类听不懂的语言，就他们俩懂。这个工程师们发现这一点以后，立刻断电，非常危险，因为它是连着网的，它连着网就等于是活在这个其他人的当中，活在一个活的世界上，两个人说起人类不懂的语言来了。立刻断了。这个新闻当时在美国都很大的，我听了以后，在属灵的意义上讲，那就更大了。这事按照圣经的原则，一旦人要成为神来真的了，神就把你灭掉。别忘了，我们是被造的。道理很简单，人既然是有限的，怎么能认识无限的神呢？那人既然是有罪的，怎么能达到至善的神呢？人既然是有死的，怎么能进入永生的神呢？如果人非要这样做的话，那结局是自取灭亡。人与神不可逾越的鸿沟，决定了人试图认识神、进入神的种种努力，即使是值得尊敬的，也是徒劳无功，甚至适得其反。然后第三点，我来讲一下宗教的追求，因为刚才讲的都是讲普遍的、人类的、世俗的追求，那么我专门讲宗教的追求。求知、求善、求生而不得，进而求神。所以现在就不是三求了，是四求了，加了一个求神。求神就是宗教的追求。宗教的追求呢，就像科学、道德、生命的追求一样，是十分可贵的。但是只是宗教的追求的方法，到头来也落入了以人为本的俗套。刚才我们谈到过，比如说心智的这个追求，就是冥想啊、坐禅啊、顿悟啊、直觉啊等等；行为的追求，就是敬虔啊、克己啊、这个圣洁啊等等；还有这个生命的追求，就像苦修苦练、做奇功异能、积德行善等等。所有这些追求呢，都是立足于人自己的努力。所以渐渐的，宗教就成了一种属人的东西。道德、科学、哲学、医学都有不可替代的功能，宗教的功能也是好的，也是不可替代的。但是必须指出啊，在人追求真知、至善和永生上，宗教也是无能为力的。下面我讲犹太人。第四点哈，犹太人。犹太人自称上帝的选民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因为他们这个族谱是从创世纪开始， 他们的历史就是一部信仰史，他们的英雄都是信心的伟人。他们5000多年中有2000多年没有国家，流离失所，但是却没有散落，也没有被同化。他们坚韧、智慧、成就非凡，在人类各民族中仿佛是鹤立鸡群呢。我这个以前讲过的，我今天要讲具体一点哈，就是1300万犹太人，不到人类的0.3%。然而，从1901年到2001年，100年间，680个诺贝尔获奖者，犹太人占128个。这是不可思议，约占1/5。按人口的比例，犹太人的水准是我们其他民族人的水准的1万倍，不是1倍2倍，是1万倍。那不是差一点半点，你没法解释的。其中，物理学奖39人，化学奖23人，医学奖51人，经济学奖14人，文学奖12人，和平奖9人。犹太人几乎在一切领域都遥遥领先于人类。杰出的犹太人包括，我给大家念一下啊，这些名字你们那个都知道，但是原来你们不一定知道他是犹太人。科学家爱因斯坦，音乐家门德尔松，画家毕加索，思想家马克思，文学家海涅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，演员卓别林，哲学家伯格森、胡塞尔，经济学家大卫·李嘉图，科学家卢森堡，导演斯皮尔伯格。斯皮尔伯格是现代还活着的，所以我们把他列上。其实，在历史上他不算太，他只是个导演而已嘛。但是导的真不错，他的电影我必看。不是卖座，有内涵，雅俗共赏，就是。以及量子力学的开拓者波尔和波恩。原子物理学开拓者费米，欧洲金融巨头这个罗斯柴尔德，华尔街老板摩根，巨富洛克菲勒，股神巴菲特，就是活着的，钢铁大王卡耐基等等。你们注意，我说了这么多名人，还不包括耶稣。耶稣以后我们回头再谈，这些人加起来都不如耶稣的分量。这是现实。再看历史，犹太人的历史，神的眼目一直没有离开过犹太人。犹太人有被神称为朋友的亚伯拉罕，有与神面对面的摩西，有合神心意的大卫。神又借着众先知赐给他们完备的律法，对吧？给他们及时的警告、警醒、管教、带领，让他们一直看见神的作为。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？即使这么优秀的犹太人，即使上帝这么眷顾他们、看守他们，他们依然不能脱离有罪、有限、有死的境界。他们即使这么优秀，是上帝的选民，也一同落在人类的困境中。到今天为止，犹太人还为2件事苦恼着：第一，他们守不住摩西颁给他们的律法，常常处于神的震怒之中；第二，他们的先知早就已经预言，他们世世代代所盼望的拯救者弥赛亚，在他们眼里迟迟不来。这是今天犹太人被这2件事困惑：他们完不成律法，他们等不来弥赛亚。其实耶稣来了，弥赛亚已经来了，这2件事是连着的哈。耶稣来了，恩典来了，这个不是凭律法称义，乃是凭恩典称义的时代，他们根本不知道。我说这个意思是说，即使最优秀的人，上帝的选民也陷入绝望，陷入绝境，也不能自救，也得等耶稣来。因为我讲的是耶稣为什么来嘛，对不对？耶稣必须来，神必须亲自来。世俗是一种迷失，宗教也是一种迷失，律法也是一种迷失，犹太人也是迷失，连神的选民都迷失了，谁还能不迷失呢？连神的选民都日夜在哭墙前面哭泣，谁还能骄傲？总结这一章，就是人不能不找神。第一，这是；第二，人找神也是一条死路。那怎么办？真的是，这就是绝境。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大的环境，怎么办？这就像一个小孩子啊，我这么想象的，一个小孩子跟着父亲穿越原始森林的时候走丢了，他不晓得自己身在何方，他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，但是他心底有一个朦胧的感觉，觉得父亲就在什么地方，正在找他，而且一定会来找他的，这就是人类的光景。